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的感恩啊，又到这个主日来敬拜主。刚才我们进来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回来真好，那这里特别的喜乐。阿们吧。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特别喜乐。我特别喜乐。是的，我们都很喜乐，因为我们是神的圣名，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就是最喜乐的事情。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美好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其中都要欢喜快乐啊，因为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的改变，但是主啊，你的爱不改变，你的话语不改变，你爱我们的心不改变，我们爱你服侍你敬拜你的心也不改变啊。今天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是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的心啊。你说我们要听你的话语啊，我们要侧耳聆听啊，我们得着了你的话语，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啊。主啊，当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心灵就刚强；当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翻转。阿肋路亚，感谢你，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啊，赐给我们聆听的耳，让我们的心都成为好土来聆听你的话语啊。主啊，主啊，真的是让这道啊在我们的心中来生根发芽哦，真的是让我们结满了啊那美好的果子。感谢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是君尊的敬拜第13哈，那为何停工。好，那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啊这个两种建造。那还记得我们的这个谁是我们的根基？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并他的福音哈，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已成之功。那么呢保罗说，那么在这个根基上面啊，我们啊就是要个人来去建造他的工程。那他说要留意你是用什么样的工程来建造，是吧？你是用金呢、银呢、是宝石呢，还是用草木和秸，对不对啊？当你用金就是神的义，用银就是救赎赦免，宝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看我们啊这样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宝贵，他的爱，他永恒的爱来建造的时候呢，当这个工程有火试验的时候呢，怎么样啊？他能不能存留得住？可以，是不是？但是草木合间呢，当用人的努力哈啊，人的这些的啊这些的很容易过去的自义啊自己的荣耀来建造的时候呢，那怎么样都会存留不住，对吗？好，那这是我们在上一次两种建造哈，这个主要是这个关于这个两种建造。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要举出圣经里面旧约真实的关于建造的例子。那有人说读以色列的历史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关系啊？记住，旧约都是影子，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呢，他是藏在旧约里面，而新约呢是耶稣基督的本体的到来哈。所以呢整个旧约，那么它就好像一本关于这个耶稣的连环图画。所以呢当你看旧约的时候呢，你要在里面看到耶稣。那虽然他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呢圣灵把它记载下来是让你明白福音的真理，阿们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历史，是讲以色列人亡国之后，那么被掳去了巴比伦，那么预言是70年后这个回归但是到了50年的时候呢神就首先感动，也差遣两位仆人，就是他们的领袖率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去重新建造圣殿。 那么为以后这个以色列人20年之后全面回归是做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这里呢有两个人物是谁呢？我们看到这幅图应该是站在这个哈残垣断壁下的，一位是什么呀？叫所罗巴伯，一位呢是大祭司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呢就不是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那个打仗的约书亚哈，是另外一个约书亚啊，他是大祭司。那么另外的一些的经卷呢翻译是耶稣亚哈。好，那我们看到哈，他们呢是以色列被捕之后呢就是我们先看这个所罗巴伯，那他是以色列被捕之后呢成为巴比伦的这个帝国里边一个省的省长啊。然后呢约书亚呢是大祭司，那上帝呢要兴起这两个人呢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呢就被巴比伦所毁坏了，是不是啊？好，那么在巴比伦呢之后是一个波斯帝国，那么有一个王呢叫古列哈，古列呢又名居鲁士。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哈突然之间哈这个王呢就是有一天他听说什么呢？上帝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呢记载了他。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出生呢，是不是啊？那旧约的先知呢就预言到有一天有一个国王叫做古列要兴起恩待以色列人，资助他们呢回去重建圣殿。所以呢这个王就很开心，是不是？他就下命令去拨出支援让他们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这两个人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带领着首批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呢在这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被紧急叫停了，那有人来拦阻和破坏，使到这个工作呢不能够继续开展，是吧？那一停就停了好多年。那后来呢上帝是兴起两位先知对他们讲一些从神而来的劝勉的话语，那先知被神启示，他们呢就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他们关于他们的一些图画，那神借着这两名先知呢来帮助他们，最后呢他们又能够重新起来建造直到完工。那这段历史呢是记载在旧约的以斯拉记里面。那今天对于你我来说呢有什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启示呢？它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去建造神的教会，怎么样让神来建造你的生命、你的侍奉、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那你的方方面面，对吧？神的计划是要来建造的，上帝的计划是要来祝福我们的。阿们。啊，感谢主啊！对你身边的弟兄怎么样？上帝要来祝福你，上帝要来建造你。好。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哈。那以斯拉记4章1哈，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哈。那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好不好？一起。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好，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哈。那犹大人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听说被掳归回的人呢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把第二节一起来读一起。
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那看到这些敌人他不是原住民，对吧？其实是他们霸占了以色列是从那个亚述王那里上来的那他们是在撒谎，知道吗？他们呢是想要破坏 不是真的要过来帮忙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举事所吩咐的。
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地的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是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
然后看到没有，敌人就原形毕露了，对吗？他们不是要真的来帮忙哈，敌人就是要扰乱，是要破坏，来阻止他们的建殿。那圣殿呢，在新约里边是教会的预表哈。当神的计划要去建造教会的时候，要使教会兴起的时候呢，要祝福更多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魔鬼他是要怎么样来搅扰和破坏。那当神要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服事，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的时候，那么魔鬼呢也是常常他要来搅扰哈。所以呢，当上帝要建造你的健康，要建造你的事业的时候，那么魔鬼也总不愿意的，对不对哈？所以呢，记住，魔鬼总是要来搅扰和破坏。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啊，要有这样的警醒。那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要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魔鬼哈仇敌就来了哈。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啊。好，那我们啊，我来读哈。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卖谋士，然后败坏他们的谋算啊。那这好长的一段时间呢，仇敌一直在干嘛？他在搅扰，他在谋划，看到没有？他在会买谋事啊，就是意思说就是蓄谋已久，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在亚哈虽鲁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那他们在亚哈虽鲁王这个他又名伊亚达薛西王哈，他一登基的时候是吧？他们就瞅准了这个机会是吧，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啊，上告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跟我一起再讲一次，上本控告。再说一次，上本控告。那好，那他们呢虽然有搅扰和破坏，但是呢似乎呢不起什么作用哈。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和那个这个约书亚他们是抵挡他们的。那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损招啊，损招什么损招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上本控告，对不对？哇，这下得逞了没有？之前有搅扰和破坏哈，没什么作用哈，那这个一奏告怎么样啊哈？那我们你继续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哈。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他们开始控告的内容呢，是很多很多的，五花八门的哈。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五节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好，大家看一下，这招得逞了没有？得逞了。所以呢，控告真的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他们不出手了，开始出口，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拳下。那么他们控告什么呢？是控告以色列人的过去，看到没有？啊，要命啊！36计最强的就是这一计哈。那控告以色列人过去曾经做了什么样？这个悖逆巴比伦的事啊，好像说的都对，对不对？但是呢，那都是关于过去，已经过去了，对不对？而且呢，他们还在那里添油加醋，看到没有？啊，就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他们老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哈，啊，常有这些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23、24节，那我来读哈。 啊，大家的右手边哈，亚达薛西王的上谕就是圣旨，那么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起先呢，我们看到波斯王对吧，那个居鲁士是同意的啊，后来呢这个新王上任，那么仇敌呢就做了一件最狡猾也最奏效的事情，就是控告。那他们呢就写信在波斯王面前去告他们，告他们的过去对吧，他们曾经反叛的历史。所以呢王一看那这得了吗，对不对，赶紧就怎么样逼停他们，兴起环境呢使他们来停止。那么因着这个控告啊，这个建殿工程大家知道停了多少年吗？整整16年。哇哈，他们只建造了圣殿的根基，就是根基已经立好了对不对，那其他呢什么都没有建造起来。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你信耶稣怎么样啊，上天坛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哈，你已经得救对不对。但如果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啊，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啊，他那么他的最重要的教义的根基教义就是福音真道没有继续来领受，或者是领受的不正确不清楚，很多律法恩典呢这些的掺杂，他没有明白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不知道自己已经因信称义，那么呢啊，你在地上这个日子是不会好过的啊，因为呢有谁不愿意你好过啊，有谁不愿意，魔鬼对不对哈，看到没有哈，是临界你的魔鬼，他一定要来破坏和搅扰，而他最拿手的就是控告你哈，而且呢最起效的啊，就是控告你的什么，最起效的控告你的什么啊，刚才他们控告以色列人干嘛，他们的过去对不对，控告你的原生家庭，哎你出生不好对不对，控告你的缺点哈，你的过错啊，你的损失，你的遗憾，你的羞耻，你的失败是吧，其实你会一直在控告和定罪的当中，你这一生呢要受尽魔鬼的欺凌和折磨，他一直在找机会来定罪你，使你呢又回到这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回到罪人的身份哈，你是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的，你是没有信心来继续来去承受神的产业，不能够让你得到基督里的丰盛。所以呢这16年你会看不到任何的祝福的这个运行啊，任何的恩典的这样的运行是吧，因为这16年他们一直活在控告当中，阿们。好，那么关于他们被逼停啊这个建造的工程，那我们先放一放啊，我们先放一放，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圣经里边关于控告的真理。那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他们会被控告倒，为什么他们不去申诉啊，不反抗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边马可福音哈来记载了这个啊一个摊子被他的四个朋友怎么样啊啊把别人的这个什么呀啊房顶啊都拆穿了是不是，强拆是不是，由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吧啊，这个虽然人太多了进不了门，那竟然不顾一切来强行把房顶给拆穿了。我相信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早就怎么样啊，这个被警察抓去了是不是哈、啊、他们呢用绳子啊垂下来把这个摊子啊这个坠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医治他们的故事。好，那么你知道耶稣对摊子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那么 小子，你的罪赦了哈。可是你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这个摊子需要的应该就是病得医治，是吧？那我们讲到哇，这个啊，我已经医治你了啊，你起来吧，对不对？哎，没有哦，他好像耶稣在这个说了一件不搭嘎的事情，对不对？哈，那这个摊子问题看起来是外在的问题，对不对？啊，耶稣呢应该直接就来医治他才对呀。可是呢，耶稣却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哈，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耶稣是给我们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启示。那所有外在的环境因素改变之前呢，神是一定要来先改变你的内在，他要挪去你外面的问题之前，神呢是要挪去你心灵的障碍。那么心灵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灵魂体啊，特别是你的魂的部分哈。那我们的灵一信主的时候呢，它就重生了，我们的灵没有问题，对不对啊？关键是魂的部分啊，就是你的那些盘踞在你心思、你的意念里边的那些错误的东西。那么这个障碍呢，要拿走，然后呢，你的身体会跟着改变。那我常常啊，很喜欢来跟大家分享的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看回英文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灵魂其实就是魂，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是正确的，那么就是被神的话语所纠正所充满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身体会改变的，对不对？那么因为神说得了神的话语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然后呢，你的外在的环境也来为你效力啊。如果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道啊，我们一直传讲的，保罗一直传讲的，耶稣一直传讲的这个福音啊，你有没有听进去？那这个道有没有来改变你的思维？有没有让你的想法不一样？有没有让你的信念不一样呢？那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用福音的真道来调和，就是调整改变你的思想，使你有信心？那这一切在乎什么呢？就是在乎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你的里面决定了你的外面。阿们。所以呢，当你身体上有病症哈，有症状，你的思想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当你遇到了债务的危机、经济上的困难，你会想什么呢？当你看到一些的坏习惯、一些的瘾症仍然在我生命的当中，哎，你会在想什么呢？那你会不会说，哎呀，我觉得我就这样了，哎呀，神也帮不了我了，对不对？我不可能改变，虽然每天都在祷告啊，虽然好像也去教会，好像外面的方法都在做，可是你的思维没有改变，那么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突破，不会有真正的奇迹的发生哈。所以这一切的兴盛就是从你的里面，从你的思想开始的，一切的健康也是从你的里面，你的思维改变开始的，是吧？你怎么看，你怎么想，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摊子的故事里面，那我们看到耶稣在拿去他外在的疾病之前，耶稣要先拿去他内心的障碍。所以耶稣说，你的怎么样啊，小子，你的罪赦了，他里边的那个病灶解决了，然后你会看到医治开始彰显。当你聚焦耶稣的福音啊，十字架的已成之功的时候，你的思维被调整，你里边的问题被拿掉，外面呢，你就能够看到突破。那我并没有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定罪啊，我没有这样讲哈。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摊子他瘫痪了那么多年，他的问题是因为活在定罪的当中。所以呢，耶稣呢一眼就看到他灵魂深处的问题，他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定罪的根源， 是因为定罪，是因为某一种控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心灵被禁锢，没有力量，所以呢，他一直不能够突破，一直不能够站起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当你生命当中有定罪，当你生命当中仍然有控告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起来行走的。你越是在定罪的当中，越是在控告的当中，你越不能够胜过罪，你越不能够活出荣耀基督的那个生命。所以呢，耶稣他一定要给你一个肯定啊，一定要给你一个确据，一个真相，他要调整他的思维，你的罪已经得怎么样得赦免了，因为我来就是要解决你罪的问题，就是要来解决你的那一些纠缠着你的过去的那一些的问题，我已经怎么样啊，赦免了。还记得如今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啊，就是什么呀，新造的人，然后呢，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呢，耶稣呢怎么样啊，要给他一个罪得赦免的确据啊。那之后你就看到医治健康就开始运行。阿们吧啊，给自己说啊，跟自己说，主耶稣给我罪得赦免的确据。
主耶稣给我罪得赦免的确据。
啊，这很重要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好，那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罪得赦免啊是很简单的道理。哎，其实你不要这样想，呵呵，不要这样认为，罪得赦免呢是最高深也是最重要的真理，是需要永远被提醒的。那一切的祝福的根源是因为你的罪得到了赦免，你想要迈入基督里的丰盛，那这个祝福的门槛就是罪得赦免。哈利路亚。那罪得赦免是你喜乐的源泉。哈，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出来下面的三句话，一起读。罪得赦免是你喜乐的源泉，罪得赦免是你真正能够安息下来的关键，罪得赦免是你能够被圣灵引导的基础。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以赛亚书57章7到8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执掌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第八节，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好，那恶人怎么样啊，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呢，当怎么样，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意念除掉，归向耶和华，对不对？那我们要以神的意念来作为我们的意念，对不对？神的思想要作为我们的思想。然后呢，下面说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啊，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那什么叫做自己的意念啊？什么叫做神的意念？那人的意念呢，就是自我定罪啊，就是人的意念就是怎么样啊，靠律法来称义，哎，认为我做好了，我改好了，才配得到神的祝福。那这是人的意念，这是人的心思。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进到人的里边了，对不对？哈，那神的意念呢？神的意念是什么呀？根据经文我们看到是什么呀？他要怎么样啊？他是完全的赦免你的罪，看到没有？他不看你的瑕疵，不纠结你的不完美，他完全的接纳你，是吧？所以呢，他下面说，我的意念怎么样啊？非同你们的意念，对不对？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神跟人的意念是完全相反，南辕北辙的，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第9节，好，好，天，我们一起来读，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八、第九节，对不对？我们经常来引用，对吧？我们也经常来啊，怎么样啊？去这个一起朗读，对不对？啊，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哇！天怎样高过地呀？啊，这个怎么样啊？啊，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啊！啊，好像呢，就是把神的这个意念搞得很高深莫测，对不对？啊，很玄幻的感觉哈。然后呢，我们把这节的经文呢，应用通常只是停留在什么呢？主啊，你太伟大了。哇，我搞不懂啊，对不对？哇，我很糟糕啊，我配我不配呀？啊，我该死啊，是吧？我要谦卑。但是事实上面，你根据上下文啊，再去解读这个经文，那么怎么样啊？我们认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认为我们的罪怎么样啊？不可赦免，对不对？但是神的意念是什么呢？他要广行赦免。那么什么叫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是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使你的罪得赦免。那么这是宇宙最大的奥秘，阿们吧。所以呢，这也是全宇宙最高的智慧和意念啊。你的意念是什么呢？啊，认为这个太简单了，不用听了，因信称义我都懂了，是不是啊？我去年就听了哈，我都懂了，不用听了，对不对？或者认为不可信，是不是啊？哎呀，那也不要听了啊，哪有这么好？全然赦免啊！我不要亡羊补牢吗？哦，不要自己做点什么吗？啊，是不是啊？那看到没有？我们真的很骄傲，是不是啊？那么什么叫除掉自己的意念？神说赦免是我的意念，恩典不代表廉价，恩典不代表简单，恩典恰恰是无价。啊，这个可以买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白白的临到了你，所以呢，神的意念就是广行赦免。所以根据上下文解经的原则，要把自己的怎么样啊啊意念除掉，就是要把啊罪得赦免、不可能、不可信、太简单的这些人的意念通通除掉，要归向神，就是把神的意念拿进来，对不对？神对我广行赦免，广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已经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赦免。阿们啊！来，我们一起来说，神的意念是广行赦免。
神的意念是广行赦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他接下来的第十二节同一章哈，我们看到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也是很喜欢的经文，一起哈。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这里怎么样啊？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怎么样啊？那什么时候能够你真正的欢欢喜喜啊，记得你的意念是要什么呀？神对我广行赦免，你就能够欢欢喜喜了，对不对？上文，对不对？好，然后呢，因为再也没有罪担在我的身上，然后呢，你要平平安安蒙引导。什么时候神能够去引导你啊？当你来领受神对你的广行赦免的恩典的时候，怎么样啊？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你所有的罪啊！这个就是使你能够平平安安蒙引导，对不对？那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啊，都是在预言，也预表着基督徒的新生活。那么我们很知道的哈，就是五十三章是预言耶稣的受难，对不对？那五十四章呢？是讲到基督受难的劳苦的果效，就是神的义转移到你的身上啊，会有怎么样的结果。那么到了第五十五章这里呢，就告诉你神要引导你，因为神对你广行赦免。阿们。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一切的祝福的源头，一切的祝福的根基是啊，怎么样啊？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阿们。
好，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的意念思维很难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摊子，他可能为他的罪已经挣扎了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定罪的当中，其实神早已经原谅他了，可是他不知道，他没有相信，所以耶稣呢一定要给他一个确据，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需要有人给你确据，需要有人对你宣告，需要明白这个真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样啊，他就起来行走了，阿们。好，所以今天如果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很多方面你没有看到突破，很多方面哎，你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运行，其实你要停下来啊，你需要求圣灵来开启你。也许在哪一个方面，在你的里边，在你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错误的思想盘踞在你的里面啊，甚至那里呢，可能有很多的定罪，有很多的控告。那么你的心灵还被这些的捆绑和折磨。那如果你是家长哈，你觉得你的孩子哦，很多方面怎么啊，好像没有看到改变呢，对不对？也许你的思路啊，很多思路不对，是不是啊？你还在对你的孩子无休止的定罪的模式的里面啊，你还在放大他的缺点哈，他的错误，他的不完美。那同样在任何一个方面，健康也好，工作也好，关系也好，服侍也好，那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我跟一位姊妹了来交通，那每一次她回到老家呢，她就会不开心哈，然后呢她就变得很软弱。那她妈妈说，你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是婚姻不幸。每次这样来提醒他，可能是有意无意哈，然后呢这句话就总是瞬间让他的信心就沉到了谷底啊。其实他在受到一个控告，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是吧？然后他就会心思意念里就抵挡不住那些的啊负面的想法了。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不幸，就是这样的不完美啊，这就是我的命运，真的不可能改变，对不对？这让我蹉跎了多少的岁月呀！那他一直是活在这句话的控告的里面。那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思维总是会纠缠过去的经验，过去失败的经历啊，纠缠人对你的评价啊。我们自己是被过去所拿捏了，知道没有？啊，你是被过去所 PUA 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词语，叫什么呀？叫内耗。内耗，是吧？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这么内耗？因为你总在纠结你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经验，过去哈别人对你的哈讲的这些的评判，对不对？好好，你是被过去 PUA 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啊。那么在第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那我们一起读出来，一起大声读出来，好不好？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啊。耶稣说什么呀？不，你们不要想，就是你们的思想意念里面不要想怎么样啊，我是来告你们的，看到没有哈？意思是什么呀？耶稣来了，耶稣不控告你，对不对啊？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还记不记得哈？很好的一句经文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啊？不定罪了。所以呢，你要记住，神不是要来控告你的啊。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任何控告的这些的意念思想啊，你要记住，这不是来自于什么呀？神。耶稣是要来救你的，耶稣是要来释放你的，耶稣不是要来定你的罪的，耶稣呢也不是要来控告你的。控告你的是谁呢？魔鬼，对不对啊？他才是真正的控告者。那魔鬼如何来控告人呢？下面说什么呀？那 下面说什么呀？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啊，看到这幅画没有？啊，摩西拿着什么呀？十诫下山的时候是吧？啊，然后呢，控告啊，下面已经犯罪拜金啊金牛犊的人，对不对？哈，所以呢，啊，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阿们。所以控告你的是魔鬼，不是神。阿们，好，所以记住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不要把那些控告的意念认为是来自于神。那圣灵是指出你的义，圣灵不是指出你的罪。阿们。那么圣灵是要来帮助，要来荣耀耶稣的，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啊，这个付上了代价。那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还清，已经买单了。那么法庭必须怎么样啊？啊，这个宣判你是无罪释放，当庭释放，对不对？你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其实你已经无罪释放，当庭获得自由。阿们吧。所以定罪的是律法，而不是圣灵。那肯定啊，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经常不是说这一句经文吗？啊，约翰福音16:8哈，那他就是圣灵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那刚才不是说圣灵啊会指出我们的义，不会去啊指出我们的罪吗？那这个到底怎么解啊？啊，有没有疑惑？那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啊英文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你会比较清楚一些哈。那他来的时候，他是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啊，那我们看到圣灵来了，他是要叫世人，大家看一下，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什么叫做自己责备自己呢？是不是自己来去捶胸顿足，我有罪，我有罪了，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英文译本会更加的准确，就是讲到这个世人，就是关于罪、公义、神的审判，他们的理解都是错了啊！人们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罪、公义、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理解为圣灵是来责备我的啊，是来控告我的，让我知道啊，我有罪，我又错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看到没有？这里的重点的对象是世人还是基督徒啊？世人，看到没有啊？这是对世人。那我们来一节一节来看哈。那么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么圣灵指出罪人啊，世人对罪的理解是错误的。什么错误呢？就是不要以为外在的道德行为表现才叫做罪。罪的正确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拒绝耶稣的救恩。好，那这个是畏罪。那下面呢，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圣灵指出世人对公义的理解是错误的。那救恩的门不是一直敞开着，时候到了，耶稣他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公义只在耶稣里面，他们再也见不到那位把公义赐给人的耶稣，时候到了，就再也没有公义来为他们存留，哈，是吧？耶稣要回去了哈。好，那么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圣灵指出呢，世人对审判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那么是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已经被审判了，已经怎么样啊，定魔鬼为有罪了。这里讲到神是不会救拔魔鬼的啊，那些不幸的罪人他们会跟着魔鬼一起去灭亡。所以呢，审判不是为所有人存留的，基督徒不会再有罪的审判。阿们。好，那所以呢，在耶稣这里呢，就强调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明白。那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也跟世人一样，对不对？圣灵就是这样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世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
让世人能够归向神。那作为信徒的我们，那你不要再误解圣灵的工作，认为圣灵是来定罪我们的，是来审判我们的。耶稣自己都说，我不定我们的罪，对不对？是完全的赦免。那圣灵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何来是成为了怎么定罪的执事呢？定罪的执事是律法。所以呢，定罪的思想、控告的思想，它是来自于魔鬼。那魔鬼呢，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控告者，他是起诉律师。那但是呢，魔鬼呢是一个坏律师哈，他是一个控告者，他是一个起诉律师。那圣经也讲到了，圣灵是我们的律师，但是呢，圣灵是帮助我们为我们辩护的。那么魔鬼呢是一位律师，他是控告你，他是一个坏律师。那跟我一起说，魔鬼是坏律师。
魔鬼是坏律师
啊。那盗贼来怎么样？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这是他的作为。但他偷窃、杀害、毁坏之前，他首先要控告你啊。当你接受他的控告，你认同他的定罪，那么你就会自动投降，不会反抗，你就任意由他来去偷窃、杀害、毁坏。控告是杀人诛心，对不对啊？是最阴险毒辣的招数，明白吗？好，那我们看回这一节经文哈。好，在启示录的12章10到11节哈，我请弟兄姊妹大家大声读出来好吗？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
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我们看到这里哈，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所以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一切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因为我们怎么样，那在我们这个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怎么样，已经摔下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胜过他是什么呀？靠羔羊的血，是靠耶稣的赦免，阿们吧。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了魔鬼，他已经被摔下去了。那么魔鬼他已经失败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那耶稣已经打败他们了，怎么样？可是他仍然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用谎言来欺骗你，仍然会尝试着要给你一些错误的思想，让你陷入到他的定罪和控告的当中，你就落入了他的陷阱的里面。那魔鬼借着什么来控告你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借着摩西律法来控告你。那请注意哈，那我们看到律法本来是好的，是神所赐下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神是全然的美善，阿们。那同时也是让我们要知道人全然的败坏，需要这位耶稣作为我们的拯救。可是呢，当律法被错误的使用的时候呢，当人们错误的以为要靠律法，要靠人的行为表现来取悦于神的时候呢，那么想以此来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呢，律法就成为了魔鬼的什么呀？一个武器，是吧？他就会借着律法来控告你，他是非常的狡猾啊，因为你怎么样，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对不对？你守住了一些，他说你守的还不够，你还要再守其他的啊。你没有守住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你说，你犯了一条就是犯重条，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怎么守住律法。那跟大家说一个法律常识吧，好不好？法律常识啊，原告呢是要把你带到法庭，对不对啊？他必须有法律的依据。
那魔鬼就是原告啊，你看到哈？然后呢，他用什么来控告你呢？他就是用神的律法，他才能够定你的罪。那简单说，就是借着你的行为表现来定你的罪，因为律法的义就是行为的义，对不对？所以呢，当你不明白恩典与律法的关系，你不明白福音，那今天你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你今天已经在恩典之下，那么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你仍然会透过你的行为，你的表现来定义你自己，来定义你的过去，那你很容易会落入到魔鬼的圈套当中，你会在定告控告和定罪的当中，然后呢他就可以来偷窃杀害毁坏。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个魔鬼啊，手里拿着什么戒啊，他先控告你，把你控告倒了，他就可以随意的来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啊，哥罗西书哈两节经文哈，好，我们一起先来读13节第14节哈，一起。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有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注意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为了你的罪被钉死的同时，也把什么都钉上去了啊。看一下，看一下经文第14节啊，第14节看到没有？我想考一下大家啊，是把律法钉上去了吗？你看到没有？他什么呀，律例上那些攻击我们的都把它撤去了，怎么样，就钉在十字架上了。难道这里是说把律法钉上去了吗？脑洞大开啊，要思考哈。这里怎么样？不是，听到没有？看到没有？他是把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的、有碍我们的那些律法定罪的字句抹掉了、撤销了、定死了。注意，这就是什么呀？说律法定罪的功用和权柄给撤销了，是这个意思，不是把律法给撤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律法不可以，也不能够再来定我们的罪，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把那些要定罪我们的那些字句怎么样啊？啊，已经怎么样？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律法的那些定罪基督徒的功用就撤去了。阿们，这个权柄就撤去了，并不是说法律给废弃，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把定罪基督徒的功用和权柄啊，律法的这些的功用和权柄给撤销了。所以看清楚，不是把律法给废掉，是律法定罪的功用权柄不再对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有效了，因为我们的罪被彻底的洗干净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1章22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不好？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神说什么呀？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怎么样啊？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不可指责。你都没有罪，在神的眼中你都没有罪了，他干嘛还要去怎么样啊？还定罪你呢，对不对？所以律法的这方面的功用呢，就怎么样，对我们就不起效了，对不对？那么啊，就像梁牧经常跟我们讲的，这个时候律法对于基督徒而言，它就成了什么呀？成了法律顾问了，对不对？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不要去犯罪得罪神。正如耶稣对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怎么样啊？不要再犯罪。阿们， 所以呢，我们不愿意再犯罪，对不对？不愿意再做那些的事情，因为耶稣那么爱我，对不对？我不愿意伤害他，再让他为我难过、担心。我也不愿意再伤害自己和别人，对不对？那样是很痛苦的，你是有后果的，对不对？犯罪是有后果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来遵行耶稣的吩咐。他对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吩咐啊？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神，是不是啊？所以呢，如果你又回到律法之下的话，仍然是靠律法来称义，魔鬼就会借着律法来达到他控告你的目的，让你的生命变得破败。阿们啊，所以不可以，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么掳来呢，原文呢就是有解除武装啊，解除这个武器哈，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解除了魔鬼的武器。什么武器啊？就是律法的定罪的功用。所以呢，魔鬼他今天不能够再借着律法来控告你的，借着你的行为表现来控告你。今天在神的面前啊，怎么样？神已经透过耶稣的宝血来看你，不是透过你的表现来看你啊。我们的老我还会有罪的残余啊，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再控告你，因为你有新人在你的里面。阿们。那但问题是什么呢？哎，你有可能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不对啊？你还会落入到他的这个谎言，特别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仍然会接受他的控告，对不对啊？以至于呢，他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那么当我们的生命一旦落入到魔鬼的这种欺骗，落入到控告和定罪的当中，神的祝福就没有办法运行，这个工程就被怎么样啊，被迫怎么样啊，停止，它会要被破坏啊。哎，那么圣母啊，你又说这么大胆吗？圣经有依据吗？有，我们看一下哈。好，回到这个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哈啊，他们因着仇敌的控告被停工了。后来16年之后呢，他又兴起建殿。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转折点在哪里。他们已经怎么样停工了16年了哦，这16年里边他们因为哈被上告什么啊，这个控告，对不对哈，写信哈。然后呢，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不反抗？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也可以去上这个写信去澄清啊，对不对？那看到他们没有那么做，对不对？好，这16年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转折点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上帝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个叫哈该，一位叫做撒加利亚。那么对着这一群的百姓，对着这个两位领袖说了一些话。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记5章1到2节，我们一起读哈。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都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哇，转机来了哈，好兴奋了，是不是？好，那因着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从神来的话语来鼓励，来激励他们，来释放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他们又重获信心啊，动起手来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最后直到完工为止哈。好，那么在同时代里面呢，圣经有一卷啊是哈该书，一卷是撒加利亚书，这是就是这两个先知所写的哈。那么他们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那这里呢，以斯拉记哈，这个两节经我们看到短短的两节经文呢，就这样交代过去了。那可是呢，在他们所写的这两卷的先知书里边呢，你会看到当时很多的细节。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呈现出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节。 那啊，这里写到呢，就是撒加利亚为以色列人祷告，为这两位啊首领来祷告，向神祷告。于是上帝呢就怎么样啊，让撒加利亚他看到了，在灵里边他看到了一些的异象，一些的图画啊。原来呢，这两个领袖呢，他们的生命当中，他在灵里面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哈。好，那么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那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哦，看到没有啊？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你拣选啊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节，大声读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裳，站在使者面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啊，天使啊，再来告诉撒加利亚啊，大祭司站在了耶和华使者的面前哈，同时呢。啊，撒旦也是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得与他作对。啊，魔鬼在干什么？他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他在干嘛？吃饱没事干是不是？在控告他，对不对？啊，那我们在灵里边哈，属灵的里边哈，灵界的里边，真实的灵界里边，原来我们看到是撒旦在与约书亚作对。啊，请注意哈，从外在从肉眼的来看，是因为环境不允许啊，是不是？因为环境压迫，对不对？所以呢，这十六年间啊，从肉体来看哈，肉这个外在来看，好像是外面环境的问题。可是，在属灵的里面，圣经说，其实真相是撒旦在与约书亚作对。那我们看到撒旦他不愿意，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肉眼来看，好像你的丈夫这个人不行，啊，好像是你结错了婚，好像是这个经济不景气，啊，好像是哎呀，你怎么不注意，你得了这个病哈？从肉眼上来看，好像是因为环境的外在的问题，其实呢，是在属灵的里面，是魔鬼要来搞破坏，是撒旦不愿意神的建造工厂怎么样啊被建造，是不是啊？撒旦是站在了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啊，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哈。啊，然后呢，耶和华就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啊，这是这个使者啊，我们相信这是主耶稣哈。那么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啊。啊，他我们看到。神有没有责备约书亚？没有啊，一句都没有。他责备谁啊？责备撒旦，对不对？哈，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哎，看到这里也没有印象啊？师母在上一讲里面讲到那个草木禾秸的建造，对不对？有火的试炼临到的时候，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呢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么这里讲到，这不是什么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什么意思啊？得救，对不对？仅仅得救。那么我们看到约书亚现在就是这个光景，对不对啊？但是神责备撒旦啊，他没有责备约书亚，看到没有啊？然后呢，无论如何，他跟撒旦说，你不可以控告他，对不对？他是得救的，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三节我们来看，那约书亚他是穿着污秽的衣裳站在使者面前啊，为什么神已经赦免约书亚了，这个时候约书亚却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呢？那这样我们看到当时呢，这个领袖的状况哈，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穿着污秽的衣裳，什么意思啊？他其实他已经罪已经赦免了，他是觉得自己怎么样，很脏，他觉得自己有罪，他觉得自己不行，他感到自己污秽，这也就是魔鬼在控告他。魔鬼在神的面前就是借着神的律法来定他的罪。哎，你不是神的大祭司吗？哎，你这个没做好，那个也不完美，你曾经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那约书亚呢，这个时候在怎么样，在定罪的当中。 那么神怎么来帮助他来兴起呢？那我们看到第四节，好，我们再一次来读好不好？第四节一起。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好，我们看到神这里怎么样，亲自吩咐使者帮助约书亚脱去他污秽的衣服。那下面说什么，我使你罪怎么样啊，啊，脱离罪孽。那么在英文你们可以会查考原文，这里呢是完成时态，就是我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但说明呢，约书亚这个污秽的衣裳是他自己感觉到他有罪，对不对？感觉到啊，他还没有被赦免，他觉得自己啊还没有完全被赦免，对不对？他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他不配来做神的工，他被这些错误的意念怎么样啊，感觉给控告倒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上帝怎么来帮助他呢？借着先知怎么样对他传讲来自神的话语，哎，其实啊，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是不是？谁为你的罪买单呢？耶稣，对不对？然后呢，神还做一件事情，除了怎么样帮他把这个自觉污秽的衣服脱下，还帮他什么呀？还穿上了另一件华美的衣服，就是义袍。谁的义袍？谁的义袍？大声一点啊！基督的义袍，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给他穿上义袍？因为神称他为义，神让他知道真相是他是义人，神要把那个定罪的感觉、污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不配的感觉，这些错误的啊意念、意识的心态啊，把这些魔鬼的谎言都要撤去。你不再是罪人，是义人。既然称义，那么魔鬼仇敌呢就没有办法来攻击、来控告你。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刚才啊师母讲了，53章是耶稣的受难，对不对？55章是讲到赦免的果效。那么我们就欢欢喜喜出来，对吧？平平安安蒙引导，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54章哈，54章是讲到福音的称义的果效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耶稣称我们为义，披上义袍是什么样的果效啊？非常重要哈，我们一起来啊读哈，在以赛亚书5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
哇，我们上次也讲了哈，这些经文，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压力。现代人最大的就是压力，对吗？连小孩子都有压力，睡觉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对不对？啊，全世界80-90%的人睡眠都不好，对不对？是我们看到这里啊，因为公义，你必怎么样啊？不怕怎么样惊吓？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看到这是义的果效，看到没有？好，第15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哈。
既或有人要聚集，什么？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
哇，这里讲到的，既会有人聚集来攻击你，怎么样？就是有人聚集想来告你，想来怎么样控告你。这里说的很清楚，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圣灵，看到没有啊？是吧？而是凡，而且呢？凡攻击你的，必因为你是义人，反而他们要来干嘛？投降，看到没有啊？必因你扑倒哈！哇，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反击敌人了，义就是这么厉害，看到没有哈？第17节，那我们一起再来读哈。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你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哇，这个更不得了了，更清楚了，对不对？凡控告你的、攻击你的，必无效，因为你是义人，你反而定魔鬼有罪，对不对？就是你能够反告他，看到没有？ 神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从哪里来的？从我来的，看到没有？是不是？啊，是从基督里所得的义，是我所赐给你的，阿们。所以公义太宝贵了，这是神对我用银，就是怎么样啊，罪得赦免，用金怎么样公义来建造我们，这是最宝贵的，亲爱弟兄姊妹，也是最重要最有效，这就是福音。所以呢，你一旦明白这个义的真理，咬定你称义的事实，那么仇敌他必然要退后，必然败下阵来，你却反而能够反败为胜，胜过魔鬼的。刚才我们读的是因为羔羊的血啊，就是基督的宝血的赦免，对不对？和所见证的道就是因信称义，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61:10，大声读出来哈。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哇，我因神是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什么时候你会快乐，你会开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会得安心？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让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是福音，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才能够让恩典的福音在你身上来运行？怎么样才能够让祝福被释放？记得上帝要翻转你的生命之前，他要首先要改变你的属灵的光景，他要改变你的信念和认知，不要再被欺骗，感到污秽不配，那种定罪的感觉，那种的情绪啊，不要再觉得自己啊糟糕不配啊，我不够好，对不对？我不可以做神的工作，我没有资格来服侍，我没有资格得到更好的生活啊，这个是魔鬼的控告哈。不要再用过去来定义你自己，你要常常有因信称义的确据，你要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义人，基督已经赦免，我已经称义了，我们是公义的，我们要有这个公义的意识，这个就是你能够反败为胜，这个就是仇敌见到你都要投降你的证据，阿们。这个才是神祝福运行的关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每个礼拜你都要来怎么样啊，被教导这个福音？那马丁路德说，我每天都给自己传福音，怎么传？就是你每天都要把这个真理吃下去，默想它，咀嚼它，直到刻进你的骨髓里边。因为我们人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个。所以感谢主，当约书亚啊被神的真理哈、啊、福音真理所建造，他的灵里的问题被解决啊，被主脱去自觉污秽的衣裳，穿上了基督的义袍，他就从外在的那个瘫痪的状态就翻转过来了。那么从头到尾，我问一下大家，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去抵抗魔鬼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完全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建造，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他又能够火热的加入到这个建造的工程当中了，直到建殿完毕，对不对？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以色拉记6:14，一起。犹太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西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呀？所罗巴伯啊，因为啊，你知道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所罗巴伯的光景啊，那么是另外的光景哈。那我们看到魔鬼是借着定罪来控告约书亚，那么魔鬼又是借着什么来限制所罗巴伯呢？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知道呢？想知道呢？由于时间问题啊，我们下回分解。好，好，我们请起立。 感谢主啊，他就是要来建造他的教会。他用什么来建造呢？那就金银宝石，就是他的福音真道啊。他就是要来帮助你解决，首先解决你灵魂里边深处的那个问题，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祝福就临到。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
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